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眷我们的上帝，你是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将真理赐给我们，将恩典赐给我们的上帝。你把我们呼召到你面前来，不是受审判，乃是来领受你丰丰富富的恩典。我们在你面前来听到的时候，也是要明白你的真理，你的真理就使我们得自由，就使我们心里有力量，就是我们可以归向基督，我们有得救的智慧，我们有行事为人的智慧。我们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交在天父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你的百姓，特别求主你用你的圣灵来膏抹讲台，使讲台满有圣灵恩膏的能力。我们也祈求圣灵上帝运行在每一个神百姓的心里面，使我们听了主你给我们要分享的真理的时候，让我们慎思明辨，让我们知道讲台上面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而我们听到的总要慎思明辨。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带领你的儿女，使我们在你的恩手之中多多蒙福。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讲这个基督徒的世界观。好，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世界观里面一些关于权柄的这方面的一些原则。那大家打开圣经啊，马太福音，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家经文应该是熟悉的，就是凯撒的物要归凯撒，神的物要归给神这一段。马太福音22章，大家打开马太福音22章，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2章从第15节到22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2章15到22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
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的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
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
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哪，为什么试探我？
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
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
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
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
好，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就是我们看到这是法利赛人就着西律党的人一起来陷害主耶稣做了一段事情，就是他们在这个事情当中，他们想出一个诡计来，啊，要试探主耶稣，说我们这些犹太人呢，我们需不需要跟凯撒纳税呢？是吧？这个问题其实问得非常的诡诈，因为你如果答不好就出问题。如果主耶稣只是简单的答，当然要纳了，他们就可以编派主耶稣说，你看这个人其实根本不是向着我们犹太人的，他其实是罗马的走狗。如果主耶稣简单的说不纳，那也不对，因为不合乎圣经。主基督就在这里讲了，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在世界上面这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其实这里面所遇见的试探是我们基督徒经常会遇见的。我到底该怎么去看待世上的权柄？我们既然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因为有些人，你看到当时这些话，我们就知道，其实照着法利赛人的观点来讲的话，我们既然是神的百姓，罗马帝国那些东西我们根本不该遵守。他们其实到后来真的闹起义了，真的闹革命了，就是想跟罗马帝国说独立出去，结果主后70年的时候，罗马将军提多围困耶路撒冷，把犹太人他们城给攻破的时候，杀了很多的犹太人，包括把西律建的那个圣殿给毁掉了，就是因为这个。那主基督在这里给我们回答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其实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基督徒对世界上面的权柄，比如说我们说，我们不能够以说我是基督徒，我是天国子民的缘故，所以我对世上的权柄，我就不顺服，就不履行我们在世上的职责。那 但是同样道理，他主耶稣基督又讲说，神的物当归给神，又是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又不要以顺服世上权柄的名义，然后把上帝给我们的权柄，给我们的属灵的领地，让世上的权柄去侵犯。所以这个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原则，就是说告诉我们说，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一个原则，我们说比如说这里面讲的其实它就是有一个权柄的原则。那我们今天在这里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我们分三点去跟大家去讲。第一点，我们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为什么有凯撒，为什么有凯撒的权柄，是吧？上帝为什么设立了凯撒，有凯撒的权柄在这里呢？这个大家有没有思想过？我们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凯撒是因为人堕落了以后，所以世上就有了王啦。如果不是因为堕落，就没有这回事了，等等之类的。我们第一反应基本上很多基督徒都是这个反应。所以这个反应其实跟主基督在这里主张的一致不一致呢？完全不一致。如果我们再去看罗马书14章的经文，13章的经文就讲得更清楚。罗马书13章的经文，保罗一开始就讲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神来的，是不是？如果我们抗命，就不是只是抗拒这些人，而是抗拒上帝了。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些权柄很显然是上帝所设立的。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世上有凯撒，为什么世上有这些权柄，而且我们把它划开，我们讲世界观，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它是主要在讲政教关系，就是基督徒怎么看待教会和政权的关系，但是它不限于此。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其实地上的权柄是不是只有政权和属灵权柄两种啊？不是，其实还有家庭权，是吧？还有一些机构，它有各自的权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个我们要去思考了。所以我说，第一个我们要去明白，为什么地上有凯撒，为什么地上有权柄的划分，有地界的划分，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如果你把这个权柄地界的划分仅仅理解为说是一种因为人犯罪而带来的结果的话，那么你的顺服这是有问题的，弟兄姊妹。因为如果这个是坏的，你顺服对不对它？如果这个东西存在是非法的，你顺服它对不对？就不对了。所以上帝如果吩咐我们去顺服非法的东西，恶的东西，那上帝岂不是变成跟恶有关了吗？所以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回到圣经，必须去思考这些的时候，你要去明白说，为什么上帝有这些吩咐。我们说你去看，我们要去晓得说，上帝是不是掌管万有的，弟兄姊妹？然后这个世界是不是罪人组成的世界？但是像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讲，这个世界里面还有没有上帝的恩典？有。所以这个世界虽然不完全，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败坏，而且这个世界像主基督讲的，最后他还要败亡，但是上帝对这个世界依然有恩赐，依然有怜悯。所以权柄，从我们在这里看到主基督讲的说，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保罗在罗马书13章里讲的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上帝来的。其实这里面就已经清楚告诉我们说，像凯撒的权柄，这个是合法权柄，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顺服是不是在犯罪？我是不是在用权宜之计？还是我其实应该甘心乐意欢喜快乐的去顺服呢？我应该是甘心乐意欢喜快乐，因为这是上帝他设立的。那我们说，为什么上帝要设立凯撒，要设立这些权柄呢？上帝明明他掌管万有，为什么这样去做？我们说，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思想的时候，我们说这是跟上帝的属性有很大的关系。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神心是爱。为什么神心是爱？你看到当上帝当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就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上帝他是掌管万有的，但是他让我们治理全地的时候，他把权柄给人，让人去做这样的工作。那虽然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了，但是上帝还是把权柄赐下来，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保护我们，目的是为了保护我们。我们要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人是很多的问题，人很多的软弱，所以当上帝把权柄赐下来的时候，特别有不同的权柄的时候，这些权柄之间互相制约，就保护了我们。这是上帝神心是爱。包括比如说有政府，有家庭，有各样的机构，他们各自有各自权柄，当这个权柄发挥出来的时候，当我们如果照着上帝设计的美意去顺服这些权柄的时候，这些权柄给我们带来的是亏损还是造就，弟兄姊妹？ 一定是造就。我们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看像中东有些国家，比如像叙利亚是吧，比如说这个他正在打仗，那他正在打仗的话，他的政权非常的不稳定，这个时候叙利亚的那些人民生活好不好？不好。你看前一段时间看新闻，大家就知道说那些人逃难，叙利亚很多人逃难，逃往欧洲去逃，结果有个3岁的小孩子淹死了，是吧？摄影师拍了一个照片，然后发，这个就是有一个照片发在网上，大家都很心痛。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政权乱了，因为政权乱了，已经打了一团糟了。所以你要真正去看到这些时候，上帝设立权柄乃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使社会尽可能的和睦，减少战争，减少杀戮，减少各种各样的灾难，这就是上帝的美意。因为这些权柄一旦得到确立，那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比较稳定。那我们说第二个原因，上帝为什么设立权柄，我们说是因为神的智慧。弟兄姊妹，就是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如果有生理学知识的弟兄姊妹就更清楚了，比如说我要把我的手伸直，那大家知道都是我这个胳膊上有肌肉的，对不对？我伸直了，我这个肌肉就会发挥作用。是不是我胳膊伸直的时候所有的肌肉都拉伸？是不是所有肌肉都是拉伸的？诶，我胳膊要伸直哦，伸直的时候是不是所有肌肉都拉伸？不，有的肌肉拉伸，有的肌肉收缩，就是这样子的。而且你的胳膊要伸直的时候，除了肌肉以外，有没有筋腱，有没有神经系统，有没有骨骼的参与？弟兄姊妹，有。如果我们的肌肉把骨骼给吃掉了，我这个人浑身没骨骼，只有肌肉，如何？其实这个人行不行啊？不行的。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会看到我们有的时候从人着急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一发现上帝设立不同权柄，不同权柄之间有制约关系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他有制约关系的。我们总是觉得有制约关系让我不爽，因为我们是一根筋，你知道吧？我们想事情经常一根筋，以为说我要把手伸直了，所有肌肉都要拉伸。不，你的手要伸得直，要伸得稳，有肌肉要拉伸，有肌肉要收缩，你要有这个肌腱的参与，要有神经系统的参与，要有骨骼的参与，这样子你这个人伸展的才正常。但是它之间互相的这种约束，恰恰保证了这个动作做得好。一个人如果真的这个身上如果肌肉少了一块的话，他肯定动作不协调。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因为这个你看到有些人他这个眼睛有缺陷，有些人眼睛有点斜视，你知道为什么不？有些人的斜视就是因为眼睛里面有很小的肌肉的，它会拉动这个眼球，正常情况下的话那个肌肉是均衡的，这边也拉那边也拉，然后眼睛是正常，所以往左转眼球转过，往右转眼球转过去。但有些人他那个肌肉有问题的时候，他眼睛就有点斜视，那个眼睛就不正常，对吧？这是一样的道理的。所以我们以为有不同的权柄在那里约束的时候会觉得不爽，但其实上帝是充满智慧的安排。你看教会历史，你看人类历史都是这样。我说特别为什么要讲教会历史，教会历史教会当中其实特别是中世纪的时候，有一些教皇有些基督徒非常的努力，他们以为说把教会的权柄扩大，甚至教会能够把世上的权柄，把这个凯撒的权柄吃掉的话就好了，这国就成了基督的国。结果教会的权柄这样放大的时候造成结果好不好？弟兄姊妹，一点都不好。因为按照上帝的设计的话，本来政权和教会的权柄，包括比如说家庭权各方面，它是互相制约，让这个人在其中得益处，让这个社会让众人在其中得益处。但是一旦其中一种势力把另外的势力该存在的权柄给吃掉的时候，不单没有益处，反而造成问题。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说上帝为什么在地上设立不同的权柄，为什么有凯撒？因为我说我就讲广义的凯撒了，不仅指政权，我说各个领域有他的权柄，而且要求我们顺服，是因为上帝的智慧。我还举这个胳膊的例子，比如说我想把胳膊伸直，明明这块肌肉要收缩，但是比如说神经系统或者这个肌肉出问题了，这个肌肉不往回缩，行不行？弟兄姊妹，行不行？不行的。你看我前一段时间去探望有一个小弟兄，他那个时候是突然昏迷了，现在正在做康复治疗。我们大家在这里，我们因为已经很正常，你看我们的手是伸是缩是往回圈，这都很自然。 但是其实你能够这样子是跟你的这个肌肉系统神经系统协调的很好有关系。我去他那里看到这个小弟兄，因为他那个时候是这个出了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然后那么昏迷了好长时间，他的那个神经系统还有他那个肌肉系统绷得很紧，他那个手就一直这样子的，一直这样，你一看就知道这个病人要把他的手给他搬过来弯过来的时候很费劲很费劲，然后你给他往这边搬的时候他还会痛，他会痛，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弟兄姊妹，就是因为他的肌肉他的神经系统这种协调平衡能力给失去了，所以他就会导致一个，如果只是这种这边的肌肉一直在拉或者在收缩，那边的肌肉没有相应的去抗衡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动作是僵硬的，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说这是因为上帝的智慧上帝的爱，所以使地上有很多的凯撒，包括你去看各国有各国的元首，而不会出现一个所谓伟大的君王把全世界都统一了，也有上帝的美意在里面，因为让他互相制约，是不是？那第三个原因我说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人人都是罪人。上帝为什么设立凯撒？因为罪人其实最可怕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罪人如他希望得到无限的权利，但是罪人的权利如果不得到约束的话，没有互相制约的话，这个人就会做坏事，会很糟糕。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设立了不同的权柄在不同的范畴当中运行，设立了各种界限，然后设立的权柄之间互相制约的关系，就保证人的罪性不至于太邪恶，伤害太大。这个就是上帝的美意，真的，弟兄姊妹。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国家也好或者怎么样，比如说假设他的政权权柄太大，什么都能干涉的话，这个国家一般好不到哪里去，真的好不到哪里去。包括像我们刚才讲，如果原来教会的权柄，所谓的用属灵的权柄把凯撒的权柄给吃掉，也好不到哪里去。欧洲中世纪是不是叫做黑暗世纪啊？弟兄姊妹，就是叫黑暗世纪啊。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他们那个时候做好事没有？做过。那修道士有没有做好事？有，都有。他们包括整理那些书籍，整理那些，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救济穷人，这些工作不是没有做。但是因为我们这些包括基督徒在内，只要你虽然信了基督，你还是有罪的。在这方面只要制约不存在，就会出问题。特别那些修士为什么容易出问题？因为本来上帝设立了有教会，有政府，还有一个叫家庭。修士们有没有家庭？弟兄姊妹，修士们没家庭了。所以他在家庭里面应该享受的恩典，享受的温暖，他回到家庭里面可以把他的这个在工作当中的那些疲累放下的这件事情没有了，所以他始终处于，就像我说，好像刚才举那个例子，他始终是处于一种绷紧状态，所以修士特别容易出问题。他们越是想自己修炼的什么敬畏上帝，结果其实他们越容易出问题。为什么？因为缺乏了一个调剂。当教会跟政权争得很厉害，然后甚至把政权压下去的时候，问题就更大。为什么？因为更无法制约。就我举例子，其实我们这个手你要动的时候，可不是只是一块两块肌肉，有时候好几块肌肉互相牵制，对不对？才能把动作动得好。如果有一块肌肉拉伤，还不至于让你的动作完全做不了，但你比赛基本上比赛不了了，你遇见高手肯定打不赢人家了，只要有一块肌肉拉伤，对吧？但是如果这个动作我要有三块肌肉协调，结果三块肌肉两块都出问题了，那基本上你做不成了，对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人的软弱倾向于扩大自己权柄，而上帝设立不同的权柄而且要求我们顺服的时候，是为了维持这个世界，维持社会能够比较稳定的运行。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借着对合法的权柄的顺服，借着对非法的权柄的不顺服，其实就对这个世界做出很重大的贡献。这是上帝的美意，上帝在这方面他是很清楚很清楚知道我们的光景，很清楚很清楚知道我们的状况，所以他以他的智慧，以他的爱，以及让我们知道人人都是罪人的时候，他设立的不同的权柄来去保证这个世界正常的运转。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在这里跟大家讲是什么呢？我们说第二点要跟大家讲的，我说因为我们是在讲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讲世界上面有权柄，主基督在这里讲的说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我说基督徒能不能听了这样的话就做到这样的，基督徒能不能说每个基督徒读了这段经文就做到这一点，能不能呢？ 我说不能，我说我第二点要讲的什么，我说律法化的基督徒或者说以律法为中心的基督徒不可能做到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你说梁弟兄你说的太绝对了，我说我跟你分析，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一点都不绝对，一定是这样。为什么这样去说呢？就是你注意主基督在这里讲的说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保罗在罗马书里也有讲，大家其实你注意读圣经，当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对福音理解不够的时候，他在这方面他们还是会有这样的问题。你注意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主耶稣基督使徒行传第一章讲了主基督这个升天了嘛，对不对？他升天之前门徒问他什么问题呢？门徒还在问他说，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就是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已经说，主你已经死了钉十字架了，现在你也复活了，你这么大能，那么应该是让我们以色列国复兴，让我们脱离罗马帝国的控制吧。你看跟主基督在这里讲的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一致不一致啊？不一致。就是在主基督的门徒的心目当中，这个时候他们还认为凯撒的权柄是非法的，凯撒管我们以色列人是不应该的。这跟很多基督徒是一样的，你注意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说，是上帝应该管我，或者教会也可以管我，但是政府居然要管我，其他那些要管我，我认为这是非法的。错了。所以主基督根本不回答他们这个问题，反而告诉他们说，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就是真正的以色列国，真正的以色列国的复兴不是你们那个观念，你们那个狭隘的观念。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没有办法在福音里面安息的时候，我们是做一个律法化的基督徒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不可能做到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为什么我这样去说？因为当我们落在律法化里面的时候，我们一定有两个极端表现。第一个极端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我说的审判官的律法化。什么叫审判官的律法化？就是律法有个功用是定罪，是吧，弟兄姊妹？是审判，是告诉人哪里不对。所以一个律法化的基督徒，他特别注重对不对，是或者非，然后他会拿着这样的标准去看所有人。我们讲，我提醒大家，罗马帝国统治犹太人权柄合法不合法？合法不合法？他们是用武力征服的，合法不合法？有没有想过，弟兄姊妹，如果你这个问题答不上来，那我们现在的政权合法不合法？我们也是解放战争打出来的呀，是吧？那到底权柄是怎么叫合法？他们必须一点阴谋诡计都没用，完全是正义之师建立的权柄才叫合法权柄，是不是这样说，弟兄姊妹？不是。你注意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那里一开手就说，在上有权柄的，你明白吗？在上有权柄，上帝在这方面不是，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就说为什么这种审判式的审判官的律法化是很可怕的，因为你用是非对错来讲，世上有没有一个政权，有没有一个人做事是完美的符合律法的？有没有？没有。打仗的人是不是用兵法了，弟兄姊妹？孙子是不是说兵行诡诈呀？就是这样子的。怎么说呢？所以按照这些律法化的基督徒来讲的话，要他顺服凯撒是不可能的，我跟你讲，他就一定要去批评，一定要去责备，一定要去定罪。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他难以顺服，这些人其实根本顺服不了。所以你注意我在讲为什么人会喜欢律法而讨厌福音，有一个原因就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律法给了我们不顺服以充分的借口。我再讲一遍，你说什么？律法不是要求我们顺服吗？我告诉你，律法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会喜欢律法，为什么世人会喜欢律法？因为律法给了我们不顺服的借口。因为照着律法，你这个做爸爸的根本不合格，我不服你也是对的。你这个做国家元首的，你这个政府，你这个政党，你问题很多，我不听你的，是吧？直到我的理想国建立起来，我就听话了。其实有没有这样的理想国，弟兄姊妹？没有，那是讲假话，你明白吗？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们是让我们把律法用在别人身上还用自己身上？律法本是叫我们知道别人罪，还是律法本是叫我们知自己的罪？知自己的罪。 但是律法化的基督徒，你发现在中国现在就有很多基督徒，比如说我们看以前现在都一直都有，我说给他加一个名词，我不是贴标签哈，我加一个名词让大家方便明白，就是我说民运基督徒，你有没有听说过民运基督徒？就是对民主大民运这些特别感兴趣，好像这个觉得现在的中国政府非法一样。我说这完全不合乎圣经。他说啊，你看看他当初49年是怎么得的权柄的啊，这个前一段时间不是有抗日纪念70周年是吧，抗日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整的，历史是历史，但是照着这些人的嘴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政权非法了已经。这可怕不可怕，弟兄姊妹？如果这个政权非法，罗马帝国统治犹太人非法不非法呀？什么叫非法，什么叫合法？上帝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你如果按照所谓的程序正义，如果按照道德的要求来要求一个政权，没有一个政权是合法的。我跟你讲，连大卫的政权都不合法，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同意不同意这边？因为大卫做王的时候也有人砍他嘛，也有人骂他，后来大卫落荒而逃，头不是有人就骂他吗，就说你篡了你主人扫罗家的位，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你是犹大支派的，你不支持扫罗的儿子，你自己做王了。讲不讲得通，弟兄姊妹？讲不讲得通？大卫做王期间有没有做坏事？有没有行过奸淫？有没有杀过弟兄？他儿子有没有起来反他？你没注意？如果按照那些人，我说，所以我说律法化的基督徒根本不认识自己。他说如果我们建立一个民主或者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我就会顺服。我说讲假话。他律法化的基督徒对任何的政权，对任何的权柄都不会满意，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极端。因为审判官式的律法化就是要定罪一切，他不定罪自己，要定罪别人嘛？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样做不行，那样做不行。他在教会里他也服不下来，在哪里也服不下来。你这个长老，你肯定有问题吧？我们有没有一个长老敢说我没问题，我啥都对，能不能这样说？对不对？你有问题还叫我服你？你有没有注意？有问题还叫我服你？这是什么态度呢？这个就是律法化的态度。律法化就是你如果做不到完美，我就不服你。上帝怎么说呢？上帝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主基督怎么讲呢？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他没有一点的意思说凯撒是非法的意思。你再去对照我讲这个，我一点都不夸张。你看到现在有一些对，比如说对一些时政对政治特别感兴趣的一些基督徒，对政府的态度就是这样。你不要以为说这些人会拥抱民主，说中国如果变成一个什么什么民主政权他们就会好，好不了的。你去看国外那些民主国家那些律法化的基督徒一模一样，是吧？美国的那些律法化的基督徒对奥巴马也恨之入骨，肯定有些不是正常的批评，是恨，你懂吧？他没办法做到，为什么？因为这是我说律法它带来的第一个极端是审判官式的律法化的话，他就一定要定罪，因为律法的功用是定罪，而这个定罪他不用在自己身上，用在别人身上。一旦定罪了，既然定了罪了，我还怎么服呢？他不好啊，我服怎么变成服不好的了？主基督是不是这样讲呢？不是，我们等一下，我们再往后讲，大家再去想。我首先告诉大家，你按照我刚才讲这个律法的思路，你如果顺着律法的思路去走，你会发现不能服，坚决不能服，因为都不好啊。但是你按照这个思路去走的话，没有一个权柄你要服了。所以我说律法讨人喜欢，你知道吧？因为按照这个思路，没有一个权柄可以约束我，因为都有问题，是不是？都不好，没有一个做得完美的，是吧？所以我真的是天地任我行了，就我最好了，是吧？就我们一天讲的中国一个大问题就是这样子的，个个都是做国家总理的料，你有没有发现？一讲起来国家大事都是啊啊啊，李克强做总理的时候李克强这个做的不好，如果温家宝做总理的时候温家宝那个做的不好，好像他做总理啥问题都解决了一样，是吧？就是这样子的，他没有这种顺服的观念。为什么？因为我说律法化，律法化其实谁也服不了。我跟你讲，你注意，一个人若是真正领受福音，像主基督说，你们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内心柔和谦卑。 你真正把福音领受到你里面的时候，你才能做到柔和谦卑，你才有顺服。我们后面会讲，这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律法化第二个极端是什么？我说是奴仆的律法化，跟前面那个正好相反。因为律法的功用是定罪，对吧，弟兄姊妹？因为我们都是罪人。那前面我们说的是这些人是把律法定罪的功用都发挥在谁身上呢？发挥在别人身上，发挥在别人身上，所以对谁我都不顺，对谁我都不服，你甭想让我服，因为个个都有问题。但是这个是律法的功用发挥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出现了奴仆的律法化。什么叫奴仆的律法化？自我控告，糟糕，哎呀，所以做事谨小慎微，生怕自己做错，是吧？这些人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对权力特别有强权，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也站不住。我跟你讲，就说哎，这种人我觉得能做到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做不到。奴仆式的顺服，这些人如果凯撒来强迫他要把属灵的权柄拿走的时候，他能不能抵挡得了？弟兄姊妹，抵挡不了。而且奴仆化的这些律法化基督徒特别可怜。为什么特别可怜？我跟你讲，在他们的感受里面，这些基督徒的感受是什么呢？他们的感受是，我是腹背受敌啊，一边是凯撒在那要求我要我服，一边是上帝，上帝也在要求我，因为都是暴君，你知道吗？奴仆化的，奴仆化的这种律法化，就是奴仆式的这种律法化的话，在他看上帝，上帝可爱不可爱啊？不可爱，上帝定我罪，上帝是最可怕的。然后这些人也不饶我，家里面同事朋友，你看到这些人如果定罪定的深了，几乎没有立锥之地。在他的感受里面，这个世界我就没有安身立命的地方，我做什么都我不能讨所有人的好。然后因为他越紧张，事情越容易做糟糕嘛，对吧，弟兄姊妹？越容易做糟糕，他越容易做糟糕，他又是自我控告，所以他就控告的更厉害。所以我说这种基督徒是夹心饼干基督徒，这边被上帝夹，那边被凯撒夹，然后上帝也不觉得温暖，凯撒那边更不用说温暖了。那你说像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他能真正的顺服吗？没有，我说只有奴仆的顺服，他没办法持守，真的。包括比如说像这种基督徒，如果这边得势了，比如说教会说啊，想把世上的权柄给吃掉，想把凯撒的权柄吃掉的时候，他也坚持不住，他不能抵抗，因为奴仆没有办法抵抗，奴仆没有自由的心。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些人当然他不会承认，我是在这分析一个律法化的基督徒，他不会承认这些，他会说我不服的时候是为了上帝。我们一讲，你比如说第一种审判官式的基督徒就说，上帝不是要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吗？难道我们基督徒就不行公义了吗？难道这个世界上面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发生那么多可怕的事情，我们就不要那个什么了？我说我谁让你不管了，我谁让你不看新闻了，但是上帝有没有让我们当国家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不顺服权柄啊？有没有啊？希律好不好？我问弟兄姊妹，凯撒好不好？比拉多好不好？不好。主基督说凯撒的物归凯撒，凯撒杀人不杀人？杀人。逼迫犹太人不逼迫？主基督说凯撒的物归凯撒。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难道罗马帝国对基督徒就是欢迎的不得了吗？没有，保罗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他做不到，律法化那些做不到。上帝为什么是这样要求？他理解不了，他要么去定罪，他说我是为了上帝的公义。不，你真正按照上帝公义，上帝说的不是让你这样做，上帝让你服，服不服得了？服不了，绝对服不了。要么就是我们说的，他啊，那比如说有些教会啊，政府施加压力，来我们这儿登记啊，登记了才让你怎么样。然后有些，那咱要不悄悄的去登记一下吧，免得那个啥了，在上有权柄，人人都当顺服他啊。如果有一些基督徒怀孕了，然后政府说计划生育，堕了，堕胎，啊，政府说了要堕胎，堕不堕？弟兄姊妹，我不堕，为什么不堕？因为这是上帝给我的家庭权柄，这是生命权，这是生育权，你政府管不了的。但是你信心不够坚固的时候，你根本顶不住。但你说哎，也有一些好像律法化也顶住了，对啊，他那个时候是想暴动，你知道吧，他是觉得你搞计划生育就证明你非法，计划生育是不对的。但能不能推到，因为这个推到说这个政府是非法政府啊，能不能这样说？弟兄姊妹，哎， 世上所有的政府能不能保证他所有的政令法律都是对的，能不能做到？有没有这样的政府，弟兄姊妹？没有。能不能说他一旦出现了错误就非法？能不能？你发现了没有？这个问题其实在律法里面解决不了，真的解决不了。你按照律法，错了还合法呀？对呀，错了还合法啊？梁弟兄，你这把我的是非观念都搞混了。不搞混，我们再往后看你就知道了。在这方面，我只是想让大家你去一对照，你会发现，因为这话是不是基督说的？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是不是主基督说的？是。但是我刚才为什么讲这些呢？你照着律法化的思路去讲，基督就是错的，我没办法接受这个，这就是律法化可怕的地方。我们就一再跟您准备强调说，基督徒你不要变得律法主义，你不要化的跑到律法之下。为什么？因为在律法之下的时候，很多问题你解决不了了，基督就变成讲假话的了。你看到犹太人、法利赛人为什么最后恨得咬牙切齿，要把主基督定死呢？按照道德，按照他们对主基督的认识，主基督没犯罪，但是按照他们对律法的认识，这个人非死不可，死了他们良心也不会觉得不安，他们麻木自己良心，因为他们觉得按照我们律法的这种推演，他的很多主张虽然我挑不出毛病，但是跟我的律法推出的结论是相反的，所以我要杀他。真的，你按照律法推的标准来讲的话，按照律法，我再讲，按照律法来讲的话，税吏妓女应该更亲近耶稣呢，还是他们这些法利赛人更亲近耶稣啊？法利赛人，结果耶稣亲近税吏妓女，耶稣亲近那些穷人，耶稣跟穷人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按照律法来讲的话，能接受吗？接受不了。因为就是我们讲的，其实律法里面它有一个东西根本没有，叫什么赦免，有没有啊？十诫里面有没有赦免这一条啊？哎呦，所以他解决不了，所以他一定要杀耶稣，他一定会杀耶稣。所以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说，回到我们今天讲的，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这一个命令在律法里面是做不成的，律法化的基督徒根本做不成。你就明白律法化的基督徒讲解这个经文的时候，他是左右摆，他是没办法的啊。那个什么什么非法咱就不顺服了，归给神啊。他如果他的主张合法，他的主张是对的，咱就听他的。他其实这跟主耶稣基督讲的是一回事吗？弟兄姊妹，如果他主张的对的我就听，他主张的不对的我就不听，我就要反抗，那基本上基督徒都得去闹革命了，同意吧？因为世上的政权，世上的各样的权柄问题大不大？我不讲圣政权，讲家里面做爸爸的对儿子做错事情的几率大不大？那他还是你爸不？还是你爸不？还是他会不会因为他做错事情就变成非法？你注意，真的，我为什么讲这些？因为有些人我看到，甚至有些人出书都是这样写的，说当一个人怎么怎么做错了决定的时候，他的权柄就失去了，甚至有些婚姻辅导的书也是这样讲，当一个丈夫怎么怎么怎么样做错事情的时候，这个妻子就不用再顺服他了，因为他现在非法了。有些妻子就接受这个了，哎呀，想定罪她丈夫，不服她丈夫。有些人还帮她，那些律法化律法主义的教会还帮这样的软弱的姊妹，非常可怕。如果按照这样来讲的话，你这个权柄，一个人的权柄，做丈夫的权柄，就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但是我说如果严格按律法来讲的话，他权柄就没有，同意吧？为什么同这样说？因为严格按律法来讲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件事情做得完全？今生有没有一件事情做得完全没有瑕疵，全部都对？没有，那不就完蛋了吗？你还有什么权柄可言？所以魔鬼一旦抓住这个来控告一些基督徒的时候，这个基督徒根本什么权柄也拿不住。我说你做爸爸的，你像样子吗？哎呀，想想就心痛，对自己孩子好多错误，你呀不配做爸爸。你如果真的接受了，你完蛋了，你做不成爸爸了。你这个做丈夫的你这不行，你这做儿子的太差，你这个工作做得很糟，你敢说你在工作上面做得完美吗？完了，都控告倒了，做不成事了，是不是？或者就变成魔鬼的帮凶了，就我们说的那种审判官式的律法化，就我不受魔鬼审判，我审判别人去，你这个错那个错，那我们怎么在世上做见证？弟兄姊妹， 这样子整天指责别人这个错那个错，是做光呢是做盐呢是做建在山上的城呢？我问你，对，一样也不是。你必须看到这，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讲第三点，我们说只有正确认识福音才能够使我们正确对待世上的权柄，才能做到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真的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看起来这个天平其实平衡不了，但是它其实能平衡。平衡在哪里？平衡在基督里。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对基督有正确的认识，对福音有正确的认识的时候，我们领受了因信称义的福音的时候，才开始出现能够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我为什么这样去讲？我说有几点原因。第一个，心灵自由。心灵自由就是当你领受了因信称义的福音，你领受了罪得赦免的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得到一颗自由的心，这颗心在上帝面前站得住，在人面前也站得住。阿们吧弟兄姊妹。没有因信称义，哪怕他信了基督，但对因信称义没有正确认识的基督徒，这个时候他心灵是不自由的。要么他是控告别人，就像我们刚才讲，他 做审判官，他并不是做光做盐的。要么他就是奴仆的心。奴仆的心，我一直提醒大家，奴仆的心有没有顺服可言？一个奴仆的心有没有顺服可言？其实奴仆的心是没有真顺服的。奴仆是被动的，是被迫的，是勉强的，你明白吗？真正的顺服一定是从一个自由的心里面才发出顺服来。只要心灵不自由，就没有顺服可言。你搞错了，弟兄姊妹，你真的去思想，主基督是不是，圣经上面是不是讲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阿们吧。真理是不是使我们得自由？我们这些得自由的人是顺服上帝的呢，还是那些不得自由的人是顺服上帝的？罪是不是就是悖逆上帝啊，弟兄姊妹？罪就是悖逆上帝。而当我们罪得赦免的时候，才开始了对上帝的顺服，你明白吗？所以一个人明白了因信称义的真理，明白罪得赦免，说好了，我自由了，我不在律法之下，我不在定罪之下，我不在咒诅之下，我有永生，我有永生的确据，我有天堂的确据，我这个心是在上帝面前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个时候你才开始了顺服，这个顺服才是上帝悦纳的，才是上帝接受的。这个顺服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把这颗心自由的心领受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心受不受审判？还会不会被审判吓住？不会。这颗心会不会去随便去审判别人呢？不会。你没发现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讲的律法那两个极端，律法那两个套一下子就解开了，是吧？因为我不审判别人，你也甭指望来审判，你骗不了我，你压不住我，因为我是神的儿女，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真正的去在福音里面的时候，我说耶稣为我死了，我一切的罪他都担当了，我一切的过犯他都担当了，他的义算给我了，我在上帝眼中就是一个义人，就是完美的。而且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说我在人面前我的良心站立得住，也是因信称义而不是靠行为。因为如果我在人面前要靠行为站立，我就糟糕了。我在人面前要靠行为彰显上帝，但是我的心站得稳，依然是靠因信称义，我的心灵是自由。这样我的心灵是自由的时候，这个时候凯撒的权柄我该顺服他，但是我顺服他的时候，是不是我心灵自由失去了？是不是我失去自由的心灵？没有，我是用自由的心来顺服凯撒，我是用自由的心来顺服上帝，我是用自由的心来顺服诸多的权柄。这个顺服是没有福音的人根本做不到的，你明白吗？这才是上帝要的顺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没有福音的人根本就没有顺服过，因为他没有这个顺服的能力。一个基督徒就算他信了基督，但是对福音认识不清楚的时候，他也做不到真正的顺服，因为他唯有自己知道说我已经得了赦免了，我心自由了，我的心只属主了，这个时候才有真顺服。我再讲为什么讲这一点，弟兄姊妹，你要清楚，主基督在讲说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我们一直跟大家去强调，人的心灵属谁？属上帝。除了上帝以外呢，还有没有人有权柄可以在我心灵之上？还有没有？没有，没有。 那么我顺服凯撒是不是把我的心折服在凯撒的膝盖下面？不是，我是尽我的本分顺服在上有权柄的，但是我的心只属上帝。这就是一颗自由的心，这个自由的心强大的不得了，勇敢的不得了，谦卑温柔的不得了，因为我的心已经属上帝了，你压不死我的，我服你，我可以顺服你，但是我知道我的心是属上帝的，我不，哪怕从身份上，就像保罗讲的说，在保罗那个时代还有做奴隶的基督徒，你们做奴仆的，你不要指望着说一定要得自由，因为当时有的时候你得不了，但是你依然在基督里，你是自由的，你是神的儿女，你跟我是弟兄的关系。你如果有自己，你是做主人的，下面有很多奴隶，你也不要轻看你那些奴隶，是吧？为什么可以做到这点？因为我心灵自由了，我属上帝，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颗自由的心才有真正的说，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我先把我的心归给了上帝。好，世上有权柄的，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当纳粮的给他纳粮，当恭敬的恭敬他，该上税给他上税。我不是被律法吓住的，我在讲，我说这个是有区别的，弟兄姊妹。有些律法主义者该纳粮的纳粮，该上税的上税，而且算得很细，我有没有偷税漏税，我有没有怎么样子的，这是害怕，你知道吧？我不是这样子的，我是神的儿女，我心自由，所以我做这些事情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社会，为了我周边的人的益处，为了我自己的益处，所以我做这些事情根本不在乎说啊，如果我做了那个就被定罪了，又上帝又不高兴了，又该打我了，又该审判我了，跟这个没关系，弟兄姊妹。真的，一颗自由的心就是，哪怕你做错了，耶稣担当了没有？弟兄姊妹，担当没有？担当了，上帝审判你啥呀？上帝咒诅你啥呀？他的审判，他的咒诅落在谁身上了？落在基督身上了。所以我这么严谨，根本跟惧怕没关系。你明白吗？这是我讲的两种严谨，一种严谨是奴仆的心，谨小慎微，一点事情都怕出错；另外一种严谨是因为我自由，我希望做好，造就别人，自己领受更多的益处。我希望做好，人能够借着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就是我的目的。我根本不是因为律法，根本不是这些，而是彰显上帝荣耀。这颗自由的心，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只有这颗属上帝的心能够真正的顺服一切的权柄，但却不被压成奴仆。这种顺服我相信很多基督徒还不懂呢，真的。因为我们很多基督徒一讲顺服，他的反应是律法，就算他嘴里没讲出实际，他对顺服的理解是律法。包括有一些学习改革宗神学的，因为改革宗神学在这方面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他后面又把律法实践花了大篇幅来讲解小要理问答，所以他们讲顺服的时候是从律法来理解顺服。我说当然跟我讲的不一样，我讲的顺服不是这个，是福音，因为我罪得赦免了，因为我在上帝面前完美无瑕，在人面前你只能看见我的行为，我的内心在你面前也强大无比，你压不垮我。就算文革再来一次，会不会痛苦？会。会不会艰难？会。但是只要因信称义的福音我持守在心里，你压不垮我的。你不可能像批斗别人一样把这个人给斗疯了，把我这个基督徒斗疯。只要有福音在我心里，你看见证就是这样，好多基督徒也经历文革了。你像去年去世那个林伯，那个时候我听过他讲到，他讲他自己的见证，那时候就是把他抓去又运煤了又搞什么，反正他是喜乐的，当然圣经都给他收走了，不可能读圣经，但心里面记得一些经文，经常默想，有时候还唱哼哼哼哼这个圣诗，反正也不敢把它唱出来，哼出来的时候，然后这个心里很舒畅。他那个时候他还讲见证说，他那个时候因为伙食太差，工作太累，他又是南方人，瘦瘦小小的，结果很瘦，结果有一次运煤的时候，那个运煤的那个车哗一下从那个轨道上下来了，他也来不及躲，他就到最后后背顶着墙，那个车咔，最后离他胸口就差一点点的时候，刹住车停下来，他没死。他说哎呀感谢主。说为什么感谢主？说如果我再胖一点的话就给急死了，正好我瘦所以没急死。你看就是这样的态度，是吧？别人都是自爱自愿，说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为国家做贡献了，我做什么。你看有些人不就是这样自杀的吗？他 他觉得我做了这么多事情，然后国家也不纪念，身边的人也不纪念，然后听说老婆孩子也被打成反革命了或者怎么样，苦得不得了，受不了崩溃自杀了，有没有啊？有。但是我就压不垮，为什么？我心灵自由。我那个时候顺服不顺服这个权柄？还顺服。我不是被吓坏了顺服，真的有些人被吓坏了，文革啊等等，中国发生过一些事情的时候，有些人被吓坏了，那种是你一看就是神经质的反应啊，要听话，要听党的话，要怎么样，是吓坏了。我不是，我没被吓坏。我看林伯没被吓坏，还是那么勇敢，政府那个时候还找他要怎么怎么样，那他还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因为我顺服不顺服政府？顺服，完全顺服，是不是？但你要我教会，你政府的权柄要伸到我教会里面，完全不同意，就是这样子的。怎么做得这么平衡啊？福音呢？怎么这么勇敢呢？福音呢？怎么这么温柔啊？福音呢？他没成为反革命分子，你知道吧？他没成为反政府分子，他对政府完全的顺服，完全的这种恭顺，就是这样子的。但是神的物归给神，我的心你甭想得走，教会的权柄你甭想得走。为什么这样子？因为福音呐，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这是第一个，我们说心灵自由，因为福音才能够使我们心灵。律法能不能使你心灵自由？我再问弟兄姊妹，你守律法能不能让你心灵自由？绝不可能。福音呐，福音带来的心灵自由。第二个，我们说我们在福音里面安息的人为什么可以顺服在上有权柄？这个是福音让我们看见的，而律法让我们看不见。世上没有一个权柄是完美的，世上没有一个权柄是不犯错误的，但是我可以顺服，因为福音打开了一件宝库让我看见了。什么宝库让我看见？福音让我们看见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说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是凯撒在掌权，是奥巴马在掌权，是习近平在掌权，是各方面的这个人掌权那个人掌权，但我知道所有这些权柄后面真正掌权的是谁？万王之王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习近平做了国家主席？这是基督安排的，基督如果不许可他做不了。为什么奥巴马在美国给选上去了？这后面有主基督在掌管的，主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不是根据这个人做的事情好不好来决定我顺服的程度的。我再讲一遍，我不是根据这个政权或者某一个权柄的这些人做的好不好决定我顺服程度的，而是因为我在这些权柄后面，因为福音开了我的眼睛，我看到在所有这些权柄后面有一位，那位是人子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他在掌管，所以我甘心乐意的顺服，因为这是基督在做的。你明白吗？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皇帝给你传一个圣旨，如果那个圣旨写得很漂亮，写得很整齐，然后这个圣旨传来，你要不要听啊？要听嘛，如果你是臣民你就应该听嘛，对不对？但是如果皇帝这个圣旨没有写得那么漂亮，或者那个太监走的时候没把那个圣旨放好，在地上摔了弄脏了，你要不要听呢？我还要听，因为我知道我听的不是这个太监，我听的是太监后面的谁啊？皇帝。我为什么顺服诸般的权柄？因为这些权柄后面是基督。但是哦，有些人说梁婷我明白了，其实在我们眼里面这些奥巴马啊习近平这些都不存在，我只看见基督了。从救恩的角度来讲，不见一人只见基督。你这个讲的顺服和我讲的还不一样，和保罗讲的还是不一样的。保罗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你得顺服这个人，你不能说哎，我知道我顺服习近平，但其实我不知道习近平是谁，我是顺服习近平后面的基督。你这个叫假属灵，我就是顺服习近平的，我就是顺服奥巴马的，我就是顺服这个那个的。但是我之所以这样顺服，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开了我的眼睛。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顺服，然后我顺服的时候是一种很积极很智慧去思考的，这个权柄属不属于他，这个权柄属不属于他，属于他我就顺服，甘心乐意的顺服，这个权柄不属于他我就不顺服。明白吧弟兄姊妹？比如说我们说教会有没有教会的权柄？有吧， 如果政府干涉教会的权柄，他说我你们圣经上面不是讲了吗，在上有权柄的人都当顺服他，我说对不起，凡是你在你的权柄范围之内的我都顺服，不在你权柄范围之内的我不服。这很简单的道理嘛，对吧？你习近平管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些国家的法律政策等等之类的我都要尽力的顺服。但是如果习近平有一天说规定说你们家只能吃面条，我要不要顺服？要不要？不要，因为这不是他的权柄，你明白吗？我们家吃不吃面条是我和我妻子两个人商量的结果，是我和我们一家孩子我们一起的事情，你习近平管不着的，是吧？这个我不用服，是不是？就是这样。但是我不是跟你挑衅，好像要跟你打架一样，不是。但我很智慧的，我知道我该顺服的是什么，是吧？因为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同样道理，你知道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如果有些人试图越界，把他的权柄不适当的扩大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站不站得住的？你依然站得住。怎么站得住呢？因为这个时候我站住，我知道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谁在后面支持我？谁在后面支持我？耶稣基督。所以我不会被压垮。就我刚才讲的，像林伯他们那时候，我们其实不单林伯，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为什么可以站得住？因为基督在扶持我们。像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子嘛。那我们也不是不止一次会遭到教外的逼迫，包括教内的想偷窃我们权柄。为什么偷不了？基督是我们的主啊。你以为你能得逞，你以为你拿了什么公安就能得逞，或者你以为摆出你的谱来，哎呀，我是信主多少年的，我怎么怎么样子的，跟你的教会有关系，我想篡你的权就篡得了。篡不了。为什么？因为福音在我心里啊。我们教会存在这里就是像魔鬼夸胜了，你知道吧？因为魔鬼多次想把我们教会的权柄偷走，那一次一次失败，是吧？最严重的就是教内的那些诡诈的人，那些律法主义者，那些极端加尔文主义者，那些讲灵知灵觉的，其实假改革宗的那些人，想偷成了没？没偷成。为什么偷不成啊？是不是有些钉子没说，哎呀，还好这个梁弟兄、沙龙弟兄，你们当时很勇敢、很坚定啊？不是，你不要仅仅看到人，因为福音。我以前跟丁子梅讲，像我们去年14年的时候征战之所以得胜，因为我们13年讲了一年福音，其实我们丁子梅有些都忘了，我们讲救恩讲了很长时间，看基督的十字架讲了很长时间，然后12年这个9月份，大约9月份10月份开始，一直到12年底到13年初，我们讲基督徒的自由讲了三四个月，这是主在预备，我们哪里知道啊？主预备好了，到时候那些人想来夺权的时候夺不走了，你明白吗？为什么？就是我们说这就是福音的能力，福音让人心灵得自由，福音让我们知道说有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耶稣基督在掌管。回到我们讲的世界观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这个世界里面的权柄，我看到后面是基督，所以我顺服这个权柄的时候，我知道主心是喜悦的，是吧？不是我那种被律法控告那种说要顺服，而是我知道主喜悦我这样做，是吧？当世上的权柄越界的时候，我恨不恨他呢？我不恨他，我不恨他，我不让他越界的图谋在我身上得逞，但我一点也不恨他。就像斯蒂凡一样，石头都打到他头上把他打死了，斯蒂凡是不是那时候没办法了，反正都要死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说一句好话，主啊不要将罪归在他们头上，是不是这样？不是，斯蒂凡是真的从心里面一点都不记恨。就回到我们刚才讲，其实如果你是个律法化的基督徒，你不恨人是不可能的，因为律法是定罪的，你知道吧？律法如果定你的罪，你就恨自己，拽自己的头发。如果你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确实从一般意义上来讲的话，你做的是对的，别人做的是错的，你是律法化的基督徒，你不恨他是不可能的，只有福音能够让你赦免，让你饶恕，让你不恨他，是吧？这些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真正知道这些时候，我是不是用仇恨，不是用定罪的态度看那些越界者，我是用一个赦免的心，我是用温柔敬畏的心，我是要去想有什么智慧来去解决这些问题，一样吗？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福音才能够使我们把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因为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像我们刚才也讲，我心灵只属主，只属基督。 然后其他的这些权柄按照上帝的安排，你的政权的范围在哪里，家庭权的范围在哪里，你是一个学术机构，大学学校，中学学校，幼儿园，你的权柄在哪里，老师的权柄在哪里，家长的权柄在哪里，是吧，等等之类的，这些在福音的光之下我们就越分越清楚，越分越明白，是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讲说你要去注意，回到我们说我们为什么福音能够使我们去顺服这些权柄，说我说第三点是说基督是律法的成全者而不是破坏者。你说咦，又讲到律法了，跟律法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讲，律法，我说的这里讲的律法指的是广义的律法，广义的律法就包括了上帝的法度。权柄本身的设立是不是有法度在里面？就是有法度的。所以为什么我讲这些，因为有些基督徒，主基督在这里回答问题的时候，包括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的时候，他讲了八福，讲了做光做盐做箭在山上城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莫想让我来了是废掉神的律法，我不是来废掉神的律法的，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要废去，我来不是废掉律法，我来是要成全律法的。什么意思呢？我说从法度的角度来讲的话，福音不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福音不是来了把这个世界给拆毁掉，这是很多人的误会错误。毁坏这个世界的是什么，弟兄姊妹？对啦，毁坏这个世界，毁坏秩序的是罪，福音绝不毁坏任何的秩序。你有没有，你看，所以天主教这些是错的离谱的，福音来了是不是让我们不结婚呢？不是，福音来了告诉我们说你们怎么建造婚姻，福音来了是不是让我们不养育孩子？不，福音来的是告诉你说你怎么养育孩子，儿女当顺服丈夫，顺服父亲，然后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要照着主的教训来教养你们的孩子，是吧。福音来了是不是把这个政府给推翻拆毁了？不，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他配剑不是空空配剑的，上帝给他剑是让他赏善罚恶的，这是罗马书13章那里保罗讲的，是吧。福音来了不是拆毁秩序，福音来了是建立秩序，坚固秩序，甚至升华秩序的。这个世界为什么今天变得这么，我们说一方面这个世界将来肯定要灭亡，因为按照主基督讲的，这个世界不可能说最后大同了，最后全部是基督，不可能。但是这个世界为什么一直在进步？因为福音，因为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这个万有的元首就包括了对世界上面的法度的保守。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来了没有把世界的秩序破坏掉，而是维持保护，保护这个世界上面的秩序，升华这个世界上面的秩序。这样子的话，回到我们讲的权柄，回到我们讲的界限，福音来了是不是把界限模糊掉？福音来了是不是把教权、政权、家庭权、人权等等这些给它搞成一锅粥？是不是这样子？不，福音来了是把这些分得清清楚楚，你只在律法之下，律法不够亮，不够光，不够清楚，但福音，主基督说我是世上的光，这个光一照，你就发现，哎呀，原来家庭权柄应该放在这个位置，哎呀，原来政权它应该放在这个位置，哎呀，原来教会权柄应该放在这个位置，我的个人人权应该放在什么位置。你越明白福音这些，你越清楚。我跟你讲，因为有很多基督徒也听过一些这些方面，看过一些这方面的书，但是我相信很多人还是一团的浆糊。人权到底应该在多大范围之内，是吧？家庭权到底多大范围之内？这个政权是怎么样？教会权是怎么样？其实名词都有了，但是糊涂。为什么糊涂？我说这个其实就像那个瞎子，大家记不得有一个瞎子被他朋友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主耶稣一摸他的眼睛，他能看见，但是他第一次看见的时候，看的时候人像什么？人像树木，他说像树木在那走来走去。第二次主耶稣就再摸他的眼睛，他怎么样子？他就看清楚了，鼻子、眼睛、眉毛。福音就是这样子的。你第一次领受福音的时候，看起来很多东西是类似，搞不清楚。但是你福音越深刻、越明白、越清晰，你就开始条理越来越清楚，你就知道这个不属于政权范围。比如说我再讲一个，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我再讲。我的心灵，教会有没有权柄审判我的心灵，审查我的心灵，要求我把隐私都倒出来，有没有？
没有。
但是这个认识是你对福音认识越清楚才出来的。有好多基督徒认为教会有这样的权柄， 我一点都不夸张。有不少基督徒以为教会有这样的权柄，所以或者牧师长老有这样的权柄，对不对？说吧，还有什么事情没交代？说吧，啊，没什么了。没信主之前没做过什么恶吗？有没有做过害羞的事儿？圣经上面说了，爱就是不做害羞的事儿。说吧，有些人就把心掏出来了，这就是站不稳的一个标志，你明白吗？你真正明白这些都是，你福音认识越清楚，你就知道我的心只属上帝。别说教会，别说政府，别说什么，你都没权柄管我的心，我的心是上帝管的。除此之外，比如说甚至父母有没有权柄说你是我儿子，你写的日记老爸还不能看一下吗？可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啊？因为我的心是属上帝的。你虽然是我的爸爸，但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讲，咱是平等的。你现在我是受上帝的托付，上帝把我托付给你做你的儿子，你对我有养育权，但是你不是对我有无限的权利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政府没有无限的权利，教会没有无限的权利，家庭没有无限的权利，谁有无限的权利？只有上帝。你当你真正去清楚这些的时候，福音来了，不是把这些界限给模糊掉，让一个权利开始扩大，不，他把界限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哪一个权柄在哪个范围，哪个权柄在哪个范围，这个时候你行事为人必然有智慧。你因为你知道该怎么做，是吧？你又不是一团的浆糊，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福音不是废除权柄福音，而是坚固它。我们以前也讲到，也一直提醒大家，福音带来的结果，宗教改革我们一个口号叫做人人皆祭司，是吧？人人皆祭司是不是讲人人皆牧师啊？不是。人人皆祭司是不是讲人人皆君王啊？不是。你明白什么意思吗？我说工作皆圣召，为什么我不说人人皆君王呢？因为只有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君尊的祭司，在你的范畴之内，在上帝给你放的范畴之内，你要像君王一样治理。但是除了那个范畴，你能不能做王？不能。谁在所有的领域都做王的？谁是在所有的领域都做王的？基督耶稣，除他以外再也没有。教皇行不行？牧师长老行不行？哎呀，我天纵之才啊，文理兼通啊，文武双全啊，行不行？不行。你是牧师，就是牧师的权柄，回家爸爸的权柄或者丈夫的权柄，到了人家公司，人家公司老总就是人家的那儿的权柄。你我是牧师，把你们公司的账给我拿来看看，行不行啊，弟兄姊妹？你没资格，你没资格，你明白吗？但是基督有没有资格？基督有资格。但基督会不会说把你的账本拿来给我看看？基督不会。主耶稣基督一什么都知道，但二主耶稣基督爱我们每个人，尊重每个人的自由。我们以前讲这种，你明白自由了，这种福音的主权观和律法的主权观是不一样的。上帝不是干犯我们的，上帝是兼顾我们，使我们更自由。但这个自由不是废掉权柄，而是兼顾的。所以你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福音带来了一个重大的果效就出来了，是吧？一个重大的果效就出来，我这个人，我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遇见这些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对秩序我不破坏。所以我在讲，有些人说，哎呀，咱基督徒如果看见红绿灯就在那儿不敢走，这就律法捆绑。我说不能这样说，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但是确实有基督徒看见红绿灯就不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律法捆绑，一种是心灵自由。什么叫律法捆绑？不行，不能违背世界上面的法律，如果违背了，上帝会审判我，还不知道回家路上会发生啥事。所以千万，哪怕我就是不走，哪怕红绿灯坏了我也不动，是吧？这叫奴仆的心，这叫律法捆绑。但另外一种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为什么红绿灯不闯红绿灯？我心是自由的，我之所以遵守法律，一，我知道红绿灯其实对我有好处，我别闯红灯，闯红灯你看那新闻，刚一闯红灯蹦一个大货车过来，死翘翘了，那是太不值得了，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其次，我这个人遵纪守法，注重次序，别人看见我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我在天上的父，一样不一样？外在行为上面一样不一样？但本质一样不一样？内在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正去看到这些时候，福音它不废掉权柄，不废掉界限，所以你应该各司其职，各尽本分，把你的工作做好，那没人能说你的工作低贱，是吧？ 这个时候我有权柄。弟兄姊妹，是不是只有凯撒才有权柄？我再问弟兄，是不是只有凯撒才有权柄？还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权柄啊？每一个人都有权柄，你就把你的权柄要在你的范围之内用好就行了。这是我们人犯的一个大错，我们认为说如果讲权柄至少得像国王那样的才叫权柄，喊一声全国人都抖三抖。不用，你的权柄在你家里面，你们家是三口之家也好，四口之家也好，两口之家也好，这就是你的权柄。你在一个教会里面给你怎样的权柄你就做什么样的事，是吧？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我的心灵只属我的上帝，属灵的权柄只在上帝那里。上帝给教会设立的权柄，比如说天国的钥匙权，比如说圣礼的权柄，是吧？那这些教会可不可以执行？可以啊。但是教会之外行不行啊？像那个时候天主教教皇和那个欧洲的这个罗马帝国的皇帝争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就其中就有就包括这些圣礼了，说能不能由这些人执行圣礼啊？好，那罗马帝国皇帝强的时候就是可以，然后教皇强的时候不可以，那我们说可不可以呢？我们不可以，因为圣礼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主根本没给不信的人，阿们吧，他就是给教会。你这些我就举个例子，你去思想的时候就发现很不一样。这是我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我们是借着福音可以去明白的，就是你借着福音为什么才能把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呢？我说福音让我们看见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为什么有些人不愿意顺服权柄？他觉得这件事情他们做的决定是错的，他们这样做是不好的，所以我要改变，我不能服。原因就是他忘了上帝是又真又活的。所有的一切的事情，你在律法里面你看不见上帝，同意吧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个人在律法之下能看见上帝的？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怎么样子啊，没人能到父那里去。希伯来书第一章讲的很清楚，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不透过基督是没有人能看见上帝。你透过基督才能正确认识上帝。我不是说一个律法化的人没有上帝这个概念，有，他有这个概念，但他对上帝认识正确不正确？不正确。他对上帝认识真不真？不真。活不活？不活。所以有些人为什么他会在顺服权柄这方面他做不下来，他干没办法接受，没办法是甘心乐意欢喜快乐的去顺服呢？因为他觉得这些不行，我得插手，我得想方设法改变他们。我说不，你如果相信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万有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我干嘛伸手在不在我权柄范围之内的事情我伸手干什么？弟兄姊妹，我再强调，因为这有牵扯到我们的权柄和别人的权柄，是吧？在你的权柄范围之内，你要不要积极主动的运用权柄？要。上帝是又真又活的，我积极主动运用权柄，虽然我不完全，但我相信上帝他的美意必要成就。但是这件事情不在我权柄范围之内，上帝是又真又活的在掌管，我要不要心焦啊？我要不要不服啊？不用。你明白吗？一个人真的相信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他就一定顺服权柄，因为上帝不是睡大觉了。有些人为什么急着想干涉一些权柄，是因为他觉得这事咱基督徒不出手就完了，用你出手不？什么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我们就举个例子，好像比如说你看那些武侠小说，一个人这个功夫不怎么样，但是呢跟他有一起有另外一个武林高手，又是高手又聪明，一切都安排好，这个时候他会不会随便出手啊？会不会随便出手跟人打架？不用，因为他知道我这儿有高手啊，高手一出手啥事儿都解决。你真正知道上帝是又真又活，比你旁边那个高手高得多得多得多，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那我干嘛不顺服？这不是我的权柄，这是李克强的权柄，这是习近平的权柄。我的本分是什么？我的本分是顺服。这个是郑州市长的权柄，这个是某某组织的权柄，这个是学校的权柄。是，如果我是做家长的，我家长的权柄，我可以跟老师提意见，我可以提出一些看法等等，这都是在我的权柄。但是我不会说急到一个地步，我想把他的经营权给他拉过来，想去破坏这些。我不用，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又真又活的。 你怎么知道上帝是又真又活的？律法里面看不见的。我再强调，律法里面看不见又真又活的上帝，律法里面看见的上帝是暴君，是扭曲的，是错的。我在福音里面看见的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是恩慈怜悯，有能力，有智慧。这位上帝充满了爱心，像我们前面讲的，神心是爱。为什么设立权柄？为什么设立界限？为什么设立凯撒？因为神心是爱，神充满智慧。所以我在福音里看见了这位上帝，安息，没事，这些事情做了，我本分的事情做完，我该睡觉就睡觉，我就安然睡觉。上帝还帮我铺床叠被呢，这是大卫的诗篇里面讲，对吧？安稳不安稳呢？安稳。所以圣经上面讲说，你们得力是在乎归回安息，是吧？我们怎么平静安稳呢？福音里面看见了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是我的阿爸父，是爱我的，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得益处，是吧？这是我讲的第四点。那最后一点，我们说，当我们真正在福音里面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把这个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的时候，我说才有第五点，我说在福音里面才有积极的顺服，坚定的立场。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福音让我们对上帝是积极顺服的。我刚才已经讲了，在律法之下其实有没有真正的顺服？没有，更不要提什么积极主动的顺服了。但是福音让我们不单对上帝是积极主动的顺服，福音让我们对凯撒的顺服也是积极主动。你真正明白这一点，这个基督徒不可能不讨人喜欢的。真的，我再讲一遍，一个基督徒对上帝的顺服，你先明白了福音，你不再在律法之下害怕惧怕，对上帝的顺服是那种被动的奴仆式的，这个其实神心不喜悦。但是既然这里面讲的说，让我们保罗在罗马书13章我们这里讲的说，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的时候，我对世上的权柄，上帝让我服在这个权柄之下的时候，我对这个权柄的顺服也是积极主动的。我对我的上司是积极主动的顺服的，我不是被动，好像这个工作没办法，因为要养家糊口，因为要在世上生活，所以我必须哦怎样怎样的，所以我就顺服了我的上司。你如果仅仅是这样子，你的上司都能感受到你是非常被动非常勉强，他不会升你职的，真的，他不会升你职的，因为他看到一个根本不积极的人。你如果是积极主动的顺服，我就讲我自己的例子，我那个时候在美国公司工作的时候就是这样。那我做事情，包括老板来找我谈事情，我想方设法去把从技术上面做好，销售上面虽然我不是销售，我给他们提意见，那我的同事我的上司都是很喜欢我的。我的上司原来安排过机会，然后要去美国出国多长时间多长时间，那个时候因为我在做教会工作，我拒绝了，仅此而已。那他是甘心乐意欢喜的，因为他看到一个积极工作的人，不是一个消极的人。他看到我对他的顺服，他不合理的要求想让我帮他做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是坚决拒绝的。但是他知道跟工作相关的合理的这些事情，我都会积极主动的去配合他去做，他很高兴。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这才叫顺服。如果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如果我不积极不主动，那就不叫顺服，那是被牵着鼻子勉强在往前走，你明白吗？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我们说因为福音带来了一个结果。福音怎么带来了一个结果呢？就福音带来一个结果告诉我说，世上所有的权柄，包括我的上司的权柄，他一定都会做错事。你说这怎么让我顺服？但是福音告诉我说，后面掌管那位上帝不会做错事，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这件事情我看来这样做不合理啊，不好啊，但是上司决定了这样去做，我积极去做。为什么？因为我看来不合理，上帝许可它发生，上帝一定把我看来不合理的事情要做成更好的结果出来，这就是我的信心，是吧？你按照人来讲的话，约瑟的哥哥们把约瑟卖到埃及，坏不坏了？当然坏了。但是掌管这件事情的上帝成就的事情是什么？好事，约瑟成宰相了，你明白吗？所以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哦，梁兄你这样说，你不要用律法去理解，你说梁兄你这样说好像不管人家做啥我只能听了，我只能接受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集体主动的顺服。你如果觉得你跟上司，其实你跟上司是不是平等的，弟兄姊妹？ 人人在上帝面前是不是平等的？是。上次有一个决定你觉得不太合理，可不可以跟他提意见？可以。提完以后他坚持用他的方法呢，我积极配合。那就是这样子。我可不是一个木讷的人哦，我可不是一个不说话的人哦。你不要以为不吭声才叫顺服。主基督，圣父和圣子之间说话不说？说。圣子顺服圣父不？顺服。就是这样子的。我越说话其实越顺服，你明白吗？一声不吭让干啥就干啥，领导也不喜欢。领导也知道这个不是积极顺服，这个还是有点勉强，是吧？因为你不积极嘛。所以你真正去看到这些时候，我深知道世上一切的权柄都会有问题，但是后面掌管的上帝会把美意成就。所以我是积极主动的顺服，我真的是甘心的顺服。这个甘心是因为我想透了，我想明白了。在哪里想明白？在福音里想明白了。对呀，上帝掌管。所以我可不可以积极追求晋升啊？可以。如果没有晋升可不可以？也没什么，对吧？因为上帝掌管。我努力，我在这些方面。我为什么讲这些？因为有些基督徒是很怕晋升。我可以理解为，哇，因为你一晋升就面对未知的领域，是吧？面对的责任也大了，压力也大了。哎呀，还是原来的活干的熟悉，这个好干一点，不怕。为什么？因为后面有上帝，我后面有上帝呀，是不是？所以我是积极主动的顺服，然后领导说，哎，谁谁谁做的不错哈。回头给你提你做主管，后来做经理，甚至做总经理，可不可以啊？哎呦，咱做基督徒的怎么能做总经理？谁跟你说基督徒不能做总经理？当然可以了。你如果做了全球 CEO 更好，对吧？能够吸引更多人信耶稣，这就是好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时候，我说一，这是积极的顺服；二，我说就是我们也有一个坚定立场，或者说叫做勇敢的顺服。因为主基督在这里讲的说，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我们刚才讲了，罪人想不想扩大自己权柄的范围？他不断的想。但是我在福音里面，我就得着一颗勇敢的心，因为福音成为我心灵的安息，那么我就能够抵挡这种诱惑。为什么这样去说呢？就是当福音成为我心灵的安息的时候，我有一种勇敢的顺服。福音已经成为我安息了，我的追求不是律法，我的追求不是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如果引诱我，因为你不要总想着别人干犯你，基督徒也会干犯别人，同意吧？比如说做牧师的就会有试探，想去干犯别人的心灵自由，容易不容易？也容易的，对吧？你做什么事情，因为基督徒也容易有这种引诱，说哎呀怎么怎么样子的，想扩大自己权柄，因为我们还有残余的罪行。但是我为什么说福音让我有一个勇敢的顺服呢？首先这个勇敢表现在对自己的节制上面。我不做。你看到没有，我举欧洲的例子，弟兄姊妹，我举欧洲的例子。其实欧洲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宗教改革之后，其实基督教，比如说像在欧洲，在美国，基督教是绝对占主导地位的。但是那个时候基督徒就提出来政教分离，他们那个时候有其他的宗教，比如说伊斯兰教，包括东方的像儒家的这些东西，佛教的这些东西正进入到他们当中，但是他们依然勇敢的说政教分离，我不介入教会，因为这个不是，我不介入政府，因为这个不是我权柄范围之内，我的权柄必须约束自己。这是不是勇敢，弟兄姊妹？我占优势地位，而且按照传统，本来原来欧洲的那些政府和教会就结合得很紧密，但我提出要政教分离，必须政教分离，我必须给所有的宗派，基督教里的宗派，甚至包括其他的宗教，以完全平等的地位。这是从世俗的角度来讲，勇敢不勇敢？勇敢，我约束自己，我不要求把我的权柄扩大。所以现在有些基督徒在开倒车，我知道在美国有些宗派，然后说每年都去游说那些国会议员，要求美国国会通过法律，要以上帝的律法作为美国法律的什么什么，反正每年都成功不了。我说感谢主，还好成功不了。啊，你这不敬畏上帝？我敬畏上帝，但是这些是过分了，越权了，是吧？政教分离就是这样子的，我约束自己。怎么约束自己？我为什么能约束住自己？因为我的心得了安息了，得了满足了。在哪里得安息？在哪里得满足了？我在福音里得安息，我在福音里得满足了。 所以我不会再去对那些权柄那些东西，哎呀，我羡慕啊，我流哈喇子，我羡慕什么呀？因为最满足的已经有了，对吧？我不要这些东西，那些东西没有也没关系，我主给我的我要持守，不属于我的我不要越权，因为我得到最大的满足了，对吧？你看到一个小孩子最喜欢的玩具到手了，他还会不会跟别人抢玩具啊？不会。我就跟你讲，有些基督徒在政治上面抢来抢去，就是因为在福音里面不安息，不以福音为安息，律法化的，对不对？有些人为什么对政治那么感兴趣？因为心不安息，觉都睡不着。我看到有些基督徒，我说发的那些朋友圈，哇，十条有九条是定罪的，然后其中有七条是定罪政府的。哎呦，为什么会是这样？心灵不安息，很明显心灵不安息。你心灵安息不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同样道理，我心灵如果安息在福音里面的话，我就有一种勇敢的顺服。如果你想干犯上帝给我的权柄，或者有非法的权柄，想去在这方面去拓展他的地盘，我不干，你在我这里过不了这关，因为基督是我的后盾，上帝是我的前导，我的心灵安息在福音里面，福音宝贵，上帝已经给我了，那么我就要做君尊的祭司，持守这些。这是在哪里？这就是在福音里面才有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跟大家就主要分享这些，然后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去知道我们讲这三点。一个，你要知道为什么上帝设立权柄，为什么有凯撒，因为神心是爱，因为神的智慧，因为人人都是罪人，必须有权柄，必须有界限来去约束。第二，我们刚才讲了，律法化的基督徒做不到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因为他要么审判别人，要么自我控告，他根本站不住，他有奴仆的心是没办法顺服的，谁也顺服不了，他做夹心饼干痛苦万分。那我们说福音给我们带来真正的能够做到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因为我心灵自由，因为基督是万王之王，因为我知道上帝是又真又活的，因为福音给我带来了这种勇敢的顺服，甘心乐意的顺服，因为福音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因为福音使我们真正知道说它不是破坏秩序的，而是把秩序保守提升的，这个时候我的态度不一样。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你百姓的主，你是连续你儿女的主，你是满有慈爱，满有怜悯，满有智慧的主。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而且你安排一切是为我们的益处。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对在上有权柄的，我们就会去顺服他，同时我们是勇敢的顺服，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持守心灵的自由，使我们的心不被人偷走，不被人辖制，使我们用自由的心来顺服我们的主，用自由的心来积极顺服各样的权柄。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求，阿们。